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上海的姐妹啊，信中说到：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你好，今天非常激动地收到你的回信，你的来信字里行间传递着主耶稣的爱和安慰，感谢你为我的祷告。每次在书香园地节目里都跟着你一起祷告，你的祷告简单明了，我非常喜欢。我非常相信耶稣的话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每天听着你的读书声音，我想象着你的经历，羡慕你传递神的福音已经25年了。我们的经历非常不同，但估计我们的年龄差不多。另外，通过你的读书，我很想买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，但是不知道上海是否能够买到，假期去上海书城看看。上帝祝福你，一位来自上海的姐妹。我亲爱的姐妹，收到你这封来信呢，我心中也是有些激动哦。你在信中提到羡慕我传递神的福音已经25年了。是的，到今天为止呢，刚好加入良友电台团队的服事整整25年了。我是在1993年3月1号加入这个团队一起服事的。回顾这25年的岁月，我要和书香家人见证的是，无论高山或低谷，神的恩典都够用。只要我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继续在神给我们的意向、给我们的岗位上尽忠职守，继续向标杆直跑，一切的事情神会为我们负责的。我最近经常在默想我们从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这一本书中所读到的信息啊，其中呢，在敬拜上帝这一章首先就提到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荣耀上帝，永远以上帝为乐。尤其是以上帝为乐这句话，更是紧紧地扣住我的心。是的，我们的上帝要我们以他为乐。唯有这份喜乐是世界所夺不去的。我要为上海的姐妹以及所有书香家人祷告，深愿你能够深深的经历以上帝为乐。另外呢，上海的姐妹提到想要买《与情绪和解》这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在国内还没有简体字版发行，或许可以在网络书房当中来询问呢，看是否可以代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“爱人如己”，经文在加拉太书5:14。手中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:14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信心日印》。加拉太书5:14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人如己， 早期教会的一些神父把这段话解释成爱自己是一切爱的开端。他们说只有先爱自己，才知道要用多少爱来爱你的邻舍。我曾试图多方面来思想这节经文的意思，对它有所了解。我的了解是，爱自己不是神的命令，只有爱邻舍才是神的命令。首先，爱自己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在做的事了。其次，如果神命令我们要爱自己，他应该会说，你应当爱自己，并且像爱自己那样来爱邻舍。可是神并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的是爱人如己。换句话说，如己就是照你一向对自己的爱来爱人，爱自己是不需要神的命令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描述爱的真谛时说道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在这里甚至是拒绝爱自己。在马可福音第8章34节里，基督告诉我们应该要舍己，而腓立比书2章第4节很清楚地说道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样的叙述清楚地指出，世人已经很懂得爱自己了。就如同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12节里所说的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很明显的，在这里耶稣并不是命令人要爱自己。因此在我的体会里，一个人如果只爱自己而忘了爱他的邻舍，这是错误的爱。相反的，如果能忘记自己，时时思想怎样服侍邻舍，则是一种正确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而能以你为我生命的中心，更明白更体会十字架牺牲的爱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接下来要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是盛小梅她所作词作曲演唱的《活出爱》。
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物以类聚，或者呢，也可以说我们喜欢和我们同质性高的人，我们会说这样的频道比较一致，相处起来比较融洽。但是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是独特的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非常有创意也非常宽广的，每一朵小花都不一样，更何况是每一个人呢？而上帝没有把我们创造成机器人整齐划一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别人跟我们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好的。单单就以教会的例子来说，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呢？到底哪一个宗派才好？好，这个问题我想呢，透过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，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和提醒的。作者一再的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觉得只有自己是好的，只有自己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，那就表示我们可能开始走偏了。刘文很盼望你能够按时的和我一起读完这一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这本书对我的灵命成长有很大很大的帮助，我相信对你也会的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五章，认识教会。这一章篇幅特别的长，我们用很多次的节目时间来阅读哦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一章的第九个部分，谈到教会的合一。作者特别要提醒我们，是合一而非其一，而且是宗派而非宗派主义。另外还要看到教会的盼望，什么是大盼望与小盼望呢？还有地上的和天上的盼望有何不同？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第五章《认识教会》第九个部分。教会的合一，既然造成教会的不同有许多现实因素，追求教会合一却是信仰的目标，必须进一步考虑追求什么样的合一，而又面对什么样的困难。合一而非其一，教会的合一不是其一，乃是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。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分的现象，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，以上所提各样因素都可能使得教会发展不同，但即使在分的地方也应该追求合的可能。理想的教会是合一的，但却不是其一的。就好像个别基督徒即使在同一间教会内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表现与信仰形态都不一样，同样道理，各教会也必是合中有分而非其一。如果把整体教会当成一间教会，里面每一个教会像是长老教会、浸信会、五旬节教会、卫理公会等等各式各样的教会，就好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们不同的气质、能力、恩赐与负担。因为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完全一致，同样在这个大教会的家庭里，众教会应当是合中有分，就好像同一间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长得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特质不一样，信仰形态不一样，却又是分中有合，全都相信耶稣基督，同有一个信仰的心智，共享一个教会传统，在分别当中仍然有一致性。教会的合一是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的合一，这种合一再次强调，并不是整齐划一，不是组织与体制的统一，也不是出于强求的一致而完全一样，乃是出于自由与共识的追求与努力。再来看到宗派而非宗派主义，英文被译为宗派或教派，这个字原本没有负面的含义，但是中文的宗派或教派已经多少被污名化了，好像有分党结派或分门别类的意思，甚至有人称宗派为公会，以此与教会对立，仿佛只有自己教会才是真教会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主张在实质上只不过增添了一种宗派，而且是自命清高的宗派而已。其实宗派只是指教会传统，比如长老教会、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路德会与圣教会等等，各有其不同背景、历史渊源以及发展特色，每种教会传统在历史上很自然地持续发展。而宗派主义是指分门别类与成群结党的心态，宗派成了分别圈内与圈外的工具。理查·尼泊尔是一位现代美国神学家，他发现美国教会有这种不健康的宗派主义，只追求宗派的利益，形同一种因着党派利益而来的教会分离现象。他观察宗派主义往往与经济有关系，在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一群人，若是组成一个宗派的话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上帝国，而是那一群人的共同利益。譬如说，喜欢买股票的人需要交换资讯，一旦共同形成一间教会时，这间教会可能成为股票消息的转介站，这样的教会很可能把教会的利益建立在这些人的共同利益上，代表的是股民的看法，而不是上帝国的观点。宗派主义是在人所组成的教会当中发生，原本追求上帝国实现的教会应当是开放性的，然而宗派主义却带有封闭性色彩，那是上帝国以外的因素所造成的。教会里的团契也可能会发生类似宗派主义的危机，成为封闭的党派性团体。如果有些小团体造成大团体的不安时，通常这个团体是相当具有排外性的，让人有无法融入的感觉。小团体的成员所讲的话题，没有一个是圈外人听得懂的，而且故意一直进行那种话题，这就是威胁到别人的结党式的团体。团契与教会都应当要小心地避免有这种倾向。再来看到教会的盼望，教会必须明白出于信仰的盼望何在，不只是清楚至终最大的盼望在于上帝国的实现，也要对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有越来越明确而具体的盼望，尤其盼望得以认识自己应有的使命。看到大盼望与小盼望，教会的大盼望应当是一致的，就是期盼上帝国来临。然而往往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教会对自己当下处境下的盼望不清楚，只有很笼统而模糊的大盼望。至于教会应当如何推动落实其盼望，这些问题越问会越模糊。很多教会没有明确的盼望的原因是还未将大盼望落实成小盼望，比如说这十年内盼望什么，这五年内盼望什么，或者今年盼望什么，这个月盼望什么。每间教会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形式，有的以上班族为主体，有的则是社区型教会，有的是移民组成的教会。 上帝给每一间教会的恩赐也不同，自然应当有不同的小盼望凝聚出来。在盼望上帝国的大前提之下，教会应当盼望什么呢？教会是否曾设定明确的目标而为他努力过呢？有些教会因靠近学校而有从事学生工作的目标，有些教会因在工厂附近而有对工人传福音的目标，但是仍有许多教会从大盼望到具体目标都不清楚。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是向前看的，出于信仰期盼上帝在将来实现新的应许，教会的大盼望是上帝国临到，小盼望是通往大盼望的阶段性盼望，大盼望必须通过小盼望才能落实。没有盼望是一种危机，而不在乎盼望则是绝望啊。在约翰福音第18章36节，耶稣说道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但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较接近希腊原文的意思是，耶稣说我的国不是来自这世界。问题是在讲上帝国的位置呢，还是在讲上帝国的来源与主权呢？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在中文很可能会联想到位置，但原本并没有我的国不在这世界的意思，乃是指上帝国的来源和主权，这与上帝国的位置无关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乃是属于上帝，不是从世界而来，乃是从上帝而来，不是在世界主权之下，乃是在上帝主权之下。因此在此需要做一个提醒，很多人误解这段经文对教会的意义，以为耶稣明确地说上帝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，因此教会不用盼望世上的事，只要盼望天上的事。其实这段经文强调的是，上帝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的主权之下，乃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因此教会必须盼望在这世上经历到天上上帝的主权。正如主导文说的是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除非主导文改成另一种内容，不是说愿你的国降临，而是说愿你的国赶快接我们到你那里去，不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而是说愿你接我们到天上去经历你的旨意。因此教会的盼望是在地上经历天上的事，这样的盼望不但使得教会往上提升，而且形成向前的盼望，期盼上帝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大至教会与世界，小至家庭与人生，都应该是如此的。在这种了解下来看马可福音第12章17节，许多人喜欢引用的经文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，很多人把该撒的东西与上帝的东西二分，误以为教会只当关心上帝的事，像是灵性之类的事就好了，世上需要救济或帮助等之类的问题，那是该撒的事，应当由世俗团体去做。但就整本圣经对上帝主权的高举而言，二分法是错误的，应该采用另外一种分法，该撒的物被包含在上帝的物当中，如此一来，不但该撒的物都是上帝的，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上帝的。在此观点下，教会不只应当关心灵性，也应当关心世事，因为全都是上帝的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认识教会的第九个部分，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章了。好，刘文今天要送上的重点摘要是教会的合一是什么呢？请你把它记下来啊，教会的合一是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的合一。这种合一不是齐一，整齐划一的齐一啊，不是组织与体制的统一，也不是出于强求的一致而完全一样，乃是出于自由与共识的追求与努力。盼望你把这段话记下来，读完这本书之后呢，一并寄来给刘文，有一份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你。好的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